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这次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有关地球的起源。
事实上，地质年代柱根本不能提供任何证据来显示某个物种会过渡到另一个物种，当然这是进化论的重要部分。
这是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这次我们要仔细地看看有关创造的记载。目前主张创造论与主张进化论的这两派人士仍然争论不休，但是当你思考所有的事实，包括科学的、圣经的或者是事实，你要发现这些证据大大的支持基督徒所相信的，那就是全能神是天地万物的创造主。好，现在我们请查克老师为我们查考创世纪第六章，继续看有关挪亚时代的洪水事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带领，我们又能够一块来查考他的话语了。请您随时来信跟我联系，提出您对节目的意见或者建议。请留意在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好，今天我们呢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六章。进化论者利用地质年代柱作为进化论的基本证明，用地质年代柱作为进化论的基本证明会带来许多问题。事实上呢，地质年代柱根本就不能提供任何证据来显示某个物种会过渡到另一个物种，因为根本没有任何一个物种的过渡样式的证据。当然这是进化论的重要部分。地质年代柱是挺有趣的，当然它牵涉到循环论证。科学家是怎样断定不同的地质构造的年代呢？他们是根据在地质构造中发现的化石来断定年代的。而他们又是怎样断定不同地质构造里面的那些化石的年代呢？那些化石是根据在它们里面发现的形成物来断定年代的。换句话说，没有准确的年代断定法。进化论假设一切东西都是由较低的形体进化的较高等的形体，他们是根据这个假设的事实来断定年代的。但是在某些地区啊，一些较古老的地质柱却覆盖在较新的地质柱上面，这个面积有数百平方英里，有些地区呢则有数千平方英里。所以呢，这些科学家总是把握任何念头或者理论，因此他们就发展出了这种所谓的正反薄煎饼的理论。这个意思呢是说，整个地质年代柱被反转过来了，把地质柱啊颠倒过来了。但是如果你相信洪水的话，你完全能接受地质年代柱的理论。每一样东西呢都是按他们自己的物种被造的，就像神说的那样。其实洪水更能够合理的来解释地质年代柱的理论，而且与神根据物种各从其类来创造而得的模式是完全一致的。那么这样就不会产生任何物种与物种之间的过渡性的样式了。所以洪水呢本身为我们提供有关地质年代柱理论非常合理的解释。而实际上地质年代柱理论也证明 洪水确实存在过。虽然彼得是在2000多年前写他的书信，但这件事呢，好像被他一语道破了。因为他说，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这是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的3和4节，那就是地质均变理论的教义或者学说，就是说每一样东西与它起初创造的时候保持着原样。所以彼得预见地质均变这个理论，指出在末世有好讥诮的人讥诮圣经，又讥诮耶稣基督要降临的应许。彼得说他们会这样说，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或说那就是地质均变理论。但是彼得还说他们故意忘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有一件事能够解释所有的证据，就是他们故意忘记那个事实。彼得老早就斩钉截铁地指明这件事，并且在神的灵里预先看到这件事，所以再次显明圣经比人类老早老早就预知未来的事。神指示挪亚建造方舟的尺寸，这艘方舟要有一道大约18英寸，也就是 0.5 米左右的通气窗口。这个窗口呢，是一路绕着方舟的顶部。换句话说，方舟的顶部有这道一路敞开的通风窗口，可以透气儿，使空气流通。当然，人跟所有这些动物一块那么长的时间，一定要有某一种程度的通风设备，所以呢，那道通气窗口约18英寸长。创世纪第6章的16到22节里说，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当然，挪亚带他们进来的时候，他们都是各从其类的，所以挪亚不必把每一个物种的猫都带进去，什么波斯猫啊、嵌罗猫啊等等等等，他只带着一公一母的猫那就够了，让物种本身去进化改变。所以在这个范畴里，你不会发现垂直进化的，从一个物种过渡到另一种物种的进化改变的证据，在这范畴里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当然，进化论就是在这个范畴里面无法提供过渡性样式的证据 来证明一个物种过渡到另一个物种。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创世纪的第七章。创世纪第七章第一到第十一节里说，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子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源泉就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在创世纪第一章那里记载，神安置了一个浩瀚无边的空间，希伯来文是空气。这空气将在地球表面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现在诸水凝结降在地上，与其同时，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毫无疑问，地面发生急剧的变化，山脉往上推挤，喜马拉雅山可能在这个时候呢，确实从海中上升，原先的山脉陷塌到海里了，水的压力把新的海床往上推挤，形成山脉，所以导致地球的地理面貌发生了一个全面性的激烈的变化。这一点呢，我是丝毫不怀疑的，因为在洪水时期，就地理方面来说呢，当时确实有许多重大的变化，比方说山脉消失，大渊的泉源都裂开，雨水降下来，水的压力形成了新的海洋，海洋改变了等等。当然，这些都会造成巨大的变化。在北美洲中部地区，就在盐湖附近一带，曾经一度是汪洋一片。地质学家认为那里呢，就是那片大海洋的遗迹。但是因为地球经历巨大的地壳变化，山脉往上推挤，水的压力使海床改变等等，这一切都证明那个事实，就是圣经所记载的那一次巨大的地壳变化，造成大渊的泉源都裂开，海床改变，山脉改变，有些地方被往上推挤，其他地区下沉并消失。也许那个已经消失的亚特兰蒂斯岛，正是在那次大洪水中，因地壳结构全面变化而沉没了。事实上，这一点可以作为它确实存在的事实根据。科学家在大西洋海床中央发现一大片一大片的沙床，通常呢，只有海滨才有沙子。历世历代以来，海底大多被淤泥所堆积，只有淤泥 沉积在海底下。但是大西洋海底中央，这一大片一大片的沙地，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科学家们没有办法解释。由此可以说明，那儿曾经一度是一个海滩，一个海滨。为什么它会被好几米的淤泥覆盖着呢？那么这些淤泥打哪儿来的呢？所有这些有趣的事，可真是难倒了科学家了。但是洪水却能够轻易地解释地球表面的各种变化。创世纪第七章的第十一到二十节这么说的：大渊的源泉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时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韩、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十五肘，山岭都淹没了。有些人试图把这洪水解释为地区性的水灾泛滥，说它呢只发生在巴比伦平原。即使那样，干嘛神要吩咐挪亚造一艘那么大的船呢？为什么神不说，挪亚搬出这个平原，越过那边的山脉，到那边的山谷去，因为这儿就要被水淹没了。那艘方舟怎么能够在亚拉腊山上停下来呢？而那些水又怎么能够淹没亚拉腊山高出山顶五米呢？就是说水位要达到5182米那么高。那些水又怎么全部都堆积在一个地区，而不会在地球表面流散呢？所以啊，那些人试图把这个洪水看为地区性水灾的，的确有许多问题。还有啊，干嘛要带所有的动物进去啊？如果只是地区性的水灾，有这个必要吗？当然，圣经宣告这是一次全球性的大洪水，而且呢，证据显示圣经所说的是实在的。创世纪第七章第十七到二十四节里说，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十五肘，就是高出最高的山十五英尺啊，或者五米。山岭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 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差不多半年之久啊。水势浩大，这时候地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耶稣与他的门徒谈到他再来以及世界末日预兆的时候，他这样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挪亚的日子是人口迅速爆炸的日子。圣经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挪亚的时代是人口爆炸的时代。挪亚的时代是人们进行不正常性行为的时代。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耶稣说，那个时代婚姻誓约已经被人们抛诸脑后，人们照常嫁娶，或说处于一种同居的关系，不尊重婚姻的盟约，把婚姻的盟约抛诸脑后，那是道德腐败的时代，是充满暴力的时代。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挪亚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表。我认为挪亚还给我们带来另一个预表，洪水时代因为世人邪恶，所以神施行严厉的审判。当时挪亚活在地上，将来也因为世人邪恶，神要再次施行审判。但是我相信将来在神审判期间，挪亚预表神所保全的教会，在将来的审判中，神要保全一批人的性命，他们要得到神的保护。在将来神施行的许多审判中，这144000以色列人要受神的印记，得到神的保护。印在他们额上的印记，并有神的名在他们的额上，就好像一艘方舟一样。我相信以诺预表了教会，因为他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但是在神把他取去之前，他留下讨神喜悦的这个见证。所以以诺在洪水之前，在神的审判临到之前被提去，所以他就是教会的预表。而挪亚则预表受神印记的那144000以色列人，他们将要得到神的保护，安然度过所要临到地上的审判。好了，我们这一次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回我们继续研读创世纪的第7章，请您记得准时收听，我们同得属灵的造就。
每个基督徒都有挪亚的方舟经历，因为凡信靠耶稣基督为主的救主的人，都被神的恩典和怜悯所保护。但那些继续抗拒基督的人，会发现自己在方舟之外。待会儿查克老师要分享他的感受，请您继续留意收听。我们能够用有限的语言来描述神的作为吗？在下次金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且继续的为我们逐节查考创世纪第8章。记得收听下次的节目，也请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总结。
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神把他关在里面，神把我们关在他里面的那一日是何等的荣耀啊！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那艘避难的方舟，把我们关在里面的那一日是何等荣耀啊！我能够凭着信心成为他奇妙国度的一份子， 在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这卷书的时候，愿神借着他的圣灵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继续跟您研读查考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